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九课。希伯来书的第九课题目是论神创造人类的原来旨意。论神创造人类的原来旨意，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节。第二章五到八节，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一段的经文原来是记载在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手写的一篇诗篇。在我没有把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这里的经文解释以前，我先要说一下大卫写诗篇第八篇的一些背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牧童，还是看顾羊群的一个牧者，他对自然界有很多很多的体会和了解。大卫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他对每一件事有很精细的体会。在诗篇第八篇，他体会到宇宙的伟大，也体会到神对人类创造的奇妙。他提到神因为敌人的缘故，会从婴孩或吃奶的口中来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是很特别的一件说明。我们常以为婴孩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大卫的体会里面，婴孩口中的力量非常伟大。我们从许多家庭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件事实。有的时候父母吵架，但是因为婴孩在哭叫的时候就停止了父母的争吵，这个力量实在是很伟大的。有许多夫妇几乎面临婚姻的破裂，但是因为婴孩的缘故，他们还维持下去。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不但不破裂，而为了孩子，他们仍然团结在一起。大卫在体会到宇宙的伟大跟人的微小的时候，他就说到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大卫对人的体会跟神创造人的意思，不是单单看到人的微小算不得什么， 他要从上帝创造人类的观点来看，人就是非常非常的蒙神眷顾的一个受造物。神把人看为很伟大的，很能做事的，很可以信徒的，所以神在创造万有以后就把宇宙交给人类管理。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可以看到的真理。大卫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可能他是回忆到还是思想到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神创造人类的原来旨意而写的诗篇。可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各位看到因人类的悖逆，不听从神的话，以致犯罪，失去了管理神所造的万物的能力和权威。可是神对人类永恒的计划并不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他乃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失败的人，绝对顺服天父旨意的人，耶稣基督，他就重新得着神原来对人类的计划。所以诗篇第八篇一方面是描写当时大卫的感想，对人类的感想，一方面也提到大卫纪念神对人类原造的计划。这一篇的诗篇也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成就的救恩。所以希伯来的信徒，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都有摩西五经的背景，他们也有诗篇的背景，他们认识创世纪里面神对人类创造的计划。我们知道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述说神造人类的计划，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圣灵感动使徒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再来提醒人类神创造人的计划。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一段的背景，那现在我要解释。第一样我要解释的，这里提到神对人类的眷顾，神眷顾人类，这里有两次提到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这是希伯来诗的题材，常常两句话强调一个意思，词句有所不同，意思却是一样。这两句的话都是提到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从人的体质来说，在整个伟大的宇宙里面，人实在很微小。从人的能力来说，人的力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抵挡自然界的力量，也没有办法抵挡其他动物的力量。人算个什么？人的年数还是人的年日也是很短暂的。我们常常说天地是最长久的，人的年日不能与天地来比较。人算什么呢？实在算不了什么。从人的思想来说，人能够想的，虽然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的思想很伟大很长久，但是仍然有限。人的思想常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我们所想的常是以自己一个小圈子，很少很少能够想到广大的范围。从人的感情来说， 也算不了什么。人的感情很容易改变，虽然很多的情人常常说海枯石烂，爱情永不改变，但事实上海也没有枯，石也没有烂，结果感情就见异思迁了。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人的意志也是很脆弱的，经不起挫折打击。我们中国人很讲理智，理智。我们中国人也说，我们人可以穷，但是志气不可穷。可是当我们遭受到危难、贫乏的时候，或者是富贵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利益的缘由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在堕落，不堪一击。人算什么呢？我们从这许多的方面来看，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很奇妙的，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没有忘记我们。这里先提到神对人的顾念，神顾念人什么呢？顾念人的软弱，需要帮助；顾念人的蚁族，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智慧。神顾念人很多想不到的，所以他常常给我们意外的恩典和祝福。神顾念我们能力的有限，在肉体方面能力的有限，所以他为我们预备永生。神顾念我们不能得胜环境还是罪恶的试探，所以神自己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赐我们真理作为我们人生的标准，帮助我们依靠他的真理而得胜环境和罪恶的试探。神顾念我们是常常超过我们所思想的。人会忘记不顾念我们，特别那一些贫穷的、年老的、失意的、失败的，很少人顾念。但是记得神永远顾念。在诗篇27篇第十节有一句话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当我们在世被人弃绝的时候，被最好的朋友受弃绝，甚至父母也许有一天也把我们抛弃，但是神永远顾念，会收留我们。下面谈到神的眷顾，这个眷顾跟顾念本来是同意思，但稍微有一点不同。神的眷顾就是他用他的智慧或知识怎么样照顾我们一切需要。神眷顾我们，为我们预备我们生存的所需要的条件。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地球，为我们预备水分、空气，为我们预备身体所需要的一切事物。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眷顾我们，为我们这个人预备这么好的一个身体。神更眷顾我们，给我们有朋友、有父母、有兄弟，很多人可以帮忙我们。从我们在母胎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神的各方面眷顾，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球环境里面过我们能够过的生活。所以神的眷顾实在是无微不至，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感谢，要体会他这么美好的创造我们的旨意。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燕轩神学院。
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要继续看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中文的圣经这里翻译天使，在希腊文里面乃是 Elohim， 还是神的意思。人比神微小，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是受造者，但是神却把他自己的荣耀尊贵赐给人类。我们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这是中国人体会到人的尊严，人的荣耀，人有灵，这是最宝贵的事。灵是超物质的，灵是永恒的，灵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灵魂。这个灵魂不是物质能够限制的，而这个灵魂实在是神给我们人类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一个人有灵魂有生命，这个人才有价值，这个人才有永恒的价值，这个人才能够发挥生命的潜在力，这个人才能够有思想发明许多的事，还是创造许多的事，或者是管理许多的事。所以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人，这是叫人得着他自己的荣耀。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人。神给人的尊贵是什么呢？叫人得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以后，可以向神，可以与神交通，可以与神来往，可以与神谈话，可以与神交换思想，可以表达人对神的爱，领受神的爱。人的尊贵并不是从别人给的，人的尊贵是他从里面的生命与神的来往，与神的交通，认识神，敬拜神而得来的。人给人的尊贵荣耀，我们世界一般说这叫做虚荣，就是虚假的荣耀。人本身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荣耀和尊贵，他本身就没有荣耀和尊贵。一个人本身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真实的荣耀和尊贵，他有什么荣耀和尊贵可以给人呢？我们中国一句话说，谁能载舟，谁也能覆舟。常常我们看见一般人给某一些人的荣耀尊贵，那不过是要利用他达到某一些的目的。当这个人不能继续满足人所要求的，人就推翻他，本来给他荣耀尊贵，后来就给他羞辱，给他可怜的待遇。所以人给我们的尊贵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就神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智慧、能力、品格、高尚的道德，这才是真正的荣耀和尊贵。这里说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冠冕代表掌权的意思。当一个人有上帝的形象和尊贵的时候， 他就有威严，可以有权柄，可以有威严去治理其他的。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的冠冕不是好像世界上的君王戴那个金的钻石的或者是其他的冠冕，那是能朽坏，那是暂时的价值。神给我们的尊贵荣耀，这是永恒的冠冕权柄。第三面我们要看第八节，这里说并将你所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看两件事，第一是神派他管理神所造的。我们今天物理学的发展就说明，假如我们了解物质的原理，我们就可以管理许多物质。今天我们从飞鸟飞翔的原理里面，人就发明了飞机，我们可以操纵飞机的飞行。现在不但操纵飞机的飞行，也可以操纵火箭的飞行，做太空的旅游。这就是人在体会神所创造的物质的原理以后，而实现怎么管理物质的一个事实。不但是飞机这件事，还有好多好多的原理，当我们体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加以管理使用。好像我们人发现宇宙之间有一个电的能力，电力，这个电力应该不是物质吧，不是有形体能够抓住的一个固体的物质。但是我们了解电力以后，我们就思想怎么样用这个电力来推动机器，来推动很多的事情。现在我们用这个电波可以传递信息，这都是当我们了解物质的原理以后我们而加以使用的。这是神给人有智慧有思想，能了解一些物质的原理以后而来管理的一个证明。现在最流行的电脑也是因为人了解神所创造人的脑里面能够储藏一些的记忆，然后很快的运作以后，就可以做了许多很人手好像做不到的事。这都是因为人有思想，用神手赐给他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而管理许多的事。神还给人类有一个很规律性的思想，当我们懂得规律，有按照规律处理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学。现在很多的机构都采用最新时最有系统的管理学来管理办事，使很多的工作很有效率的做出来。这就是证明神给人有管理的才能，管理的智慧，可以管理万国。但是一样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管理这一切的时候，一定要顺着神所安排物质的原理去做。假如违反神所安排物质的原理去的时候，那就会带来灾难还是灾祸。比方说原子能可以带来给人类很多很多的能力，但是假如我们错用原子能去做破坏的工作，好像原子弹的制造、氢气弹的制造，这个破坏力就是人不好好善用物理的原来的能力。今天的化学的进步也是很惊人的，但是化学把神在物质原来的构造分子 假如我们太过随便分裂或者模仿制造别的化学这个结构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化学的后遗症，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无论是在物理方面还是化学方面，按照神原造的原理去应用的时候，那就可以管理一切。假如相反的话，那会带来人类一切想不到的灾难。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告诉人说能管理万物，这个真理今天从科学的进步给我们证实了。第四样就是说到叫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在这里谈到万物都服他，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当人犯罪以后，万物就不服在人的手下。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罪恶、魔鬼、撒旦，然后就叫万物都伏在耶稣基督的手下。所以说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我们在肉眼里面看不见，但是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征服万有，没有一样不服他的。这里万有包括天使，包括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得了天上地下和地底下一切的权柄，没有一样不服他的。我们感谢主，他的复活为我们成就人所不能成就的，就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可以用信心享受这一个极大的权柄。但是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物都要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看见不但是物质的伏在耶稣的手下，非物质的灵界、天使、魔鬼跟一切的一切都要伏在他的手下。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